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讲《中通与说通》第七章各宗地位略判的内容。那在这个前面的两个讲次里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先行的概念跟时代的背景。那今天要开始切入，跟大家谈一谈三论宗啊。那在谈到三论中的内容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里先跟大家重申这一章的用意。那这一章呢有两个用意在。第一章第一个用意就是说我们在在前面的两个讲次里面跟大家说，佛陀的许多的教法都是因为当前的弟子的根性以及时机呢，会有所侧重差别。那所以佛陀的很多的教法其实都是观机说法，因病与药。那顺着因病与药的这个例子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举了例子说同样是肠胃炎的药跟头痛的药，那这两种的药呢，其实它的本意，它的目的都是要解除病痛，使人恢复健康。可是即使他们有这个同样的本意，却不能说肠胃炎的药等于头痛药，因为他们的功能不一样啊。前者是在治肠胃炎，后者是在治头痛。我们绝对不能够拿不同功能的这个药物呢，要去治疗不同性质的病症啊。那同样的啊，既然这样来讲话，那每一个教法也跟这个药物的道理一样，有它侧重的地方。可是我们真正来讲，我们真正要的是全面的健康，我们既不要有肠胃炎，也不要有任何的头痛，所以我们要的是全面的健康。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修正佛法也是一样，我们既然要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自在啊，乃至于说最后能够成佛的话，那么我们所要追求的自然也就是要全面性的修正佛法啊。不要说呢一旦这个立了宗派之后，就完全以某一个宗派所崇尚的经论或者教法为主，那其他的都不去修正了。这样子的话，就正如呢我们呢只准备了一种肠胃炎的药，那以后碰到头痛来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因应了哈。所以我们第一个跟大家讲的这一章的用意，就是应该要全面性的修正佛法。那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呢，要先跟大家建立的观念是，我们要知所从来，见古知今。也就是说，我们在论述成立宗派、 独尊这些宗派的缺点的时候，我们的心态绝对不应该是为了世间的利益去较量长短，乃至于去诋毁人家，因为自赞毁他本来就是菩萨戒的重戒之一。但是我们要先想想看，过去的这些古圣先贤，他们呢可以说是用一生的精华岁月来呈现给我们他们整个的修行历程。那这些古圣先贤走过这些路，难道是为了沽名钓誉吗？当然不是。同理，当这些古圣先贤留下记录让我们看的时候，这个目的也不是让我们用这些例子去沽名钓誉，它真正的用意呢，就是要让我们从他们修行的历程里面去学到一些对我们自己的解脱修行有用的东西。所以呢，其实大家在佛门修行真正在乎的应该是生死大事。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缅怀与感念先人的功德，应该是要去省思我们现在借着先人的修正历程，去省思我们现在所走的路，所修正的内容有没有重蹈过去先圣先贤所犯的缺失，那这样子才是真正对得起古圣先贤。所以这个是呢，我们在这一章呢要先建立的基本观念。那底下我们就来看看三论宗。那三论呢，首先讲到三论宗，当然就是跟三论这两个字有关系啊。那先要谈谈三论的来源。那三论就是三本论述啊。那它的始祖呢，可以说三论的这个始祖呢，是源自于龙树菩萨，他约略是佛陀灭后700年左右的人物。那龙树菩萨呢，有写作的无畏论，总共有10万偈，非常庞大的内容。那这个在无畏论里面呢，10万偈里面呢，每一偈呢都是在说诸法的空义。那后来呢，龙树菩萨又从无畏论里面呢，总共立了27个关门，然后从这个27个关门呢，不同的面向来说8部中道，这个就是所谓的中论。然后呢，接下来龙树菩萨又从中论里面呢择其精要呢，成为12个简略啊，比较简略的观行的法门，这个就叫做12门论。所以呢，他的这个前后的这个次序是从无畏论到中论，再到12门论。那至于说另外一个论呢，就是龙树菩萨的弟子提婆菩萨呢，那他呢跟着少记这个龙树菩萨的志业呢，提婆呢就造了100论，以10品论来破坏到每一品呢都各有10个论，所以刚好就是100啊，就叫做100论。那么三论呢，就是指的就是中论、12门论跟100论这个3部论述。那前面的中论、12门论是龙树菩萨所写的，后面的100论是提婆菩萨所著作的。那三论呢？三论呢的传入中国呢？我们在前面的讲次有谈到最主要这个大功德呢，就是由鸠摩罗什所翻译进来的。那么也因为如此呢，三论呢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呢，也分成约略分成2期啊。那第一期呢，第一期在历史上通称叫做观合三论学。观合三论学最主要是由鸠摩罗什大师跟他的弟子们所形成的啊。那从这个弟子在传了几代之后，从僧朗法师到这个舍山去之后，当时应该是梁武帝的时代。那到舍山去之后，又形成了另外一个新的三论的气象，在这个部分以后就叫做舍山的三论学。那后世人往往呢，把舍山的三论学呢，把它视为是三论中的正统所在，因为舍山的三论学呢，对于三论的阐释呢，更为 应该说是更为这个广博，更为这个深入。那僧朗呢，僧朗之后传僧权，僧权之后再传法朗，然后再传到所谓的吉藏。那吉藏法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三论宗里面的灵魂人物。那吉藏法师他七岁的时候依止法朗法师出家，那在隋朝灭陈朝的时候啊，那当时他已经是出家了，当时战祸频仍，所以许多啊许多的这个出家的僧众呢，都四处逃难去了，所以在这个各地的寺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空的留下来空的这个寺院，并且呢有许多的佛教典籍都散落在这些寺院里面。那吉藏法师当时就跟他的这个同学们呢一起呢前往各地的这个寺院呢去收集散落在各寺院的文书写本等等哦。那据说他所收集到的这些易散的这些文书写本呢堆起来可以满三个大房间哦。那他不仅是收集而已，收集回来之后他并且呢勤奋的整理研读，也因此而他对于佛教的这个熏习呢也是颇有心得的。那后来呢吉藏法师就专注在会稽的嘉祥寺，也就是因为他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呢后世呢称他做嘉祥大师。那吉藏法师呢后来呢就开始专门集中在三论宣讲三论那并且呢在这个期间呢，其实他也曾经派弟子往返在会稽与天台之间向当时的这个天台的智已大师致敬那也就是说在吉藏法师的这个一生弘法的期间他受到了后来的隋唐两代的皇室的供养支持呢，所以让他可以专心的去著书开眼那并且呢他所全力开眼的范围都是集中在三论的部分，也因为他的原因呢，所以把三论中的学说呢系统化，并且呢推到了时代的高峰所以当时呢三论宗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宗派。那吉藏之后呢，三论宗呢也有所变化了，他的弟子呢慧观呢后来就把三论宗传到日本。那慧观呢是朝鲜跟现在的日本的三论宗的祖师那其实三论宗这个字眼其实也是后来的日本的僧人叫做宁然的僧人，他写作了一本叫做八宗纲要这个八宗纲要描述的就是当时在中国地区的八个宗派那是因为这一名日本僧人宁然呢，他写的八宗纲要里面提到了这个三论宗，并且呢编定了三论宗的传承谱系，那也因此呢后世人才有了三论宗的这个名词这个是关于三论宗简单的这个历史那三论宗的最主要的人物呢就是吉藏。那在吉藏法师所处的年代呢，当时影响中国传统佛教发展的主要经论呢大致上都已经溢出流通了这个当然就是除了归功于早期的义师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归功于鸠摩罗什大师。那传统的僧侣呢对于这些经典的认识基本上是依循着鸠摩罗什所确定的大圣小圣的观点不过大家呢当时呢也开始出现宗派了当时大家开始尝试在各自的立场上建立一套解说的方式想要统摄佛教的经论于同一个体系当中。那大家听到我这样说呢，一定会觉得有一些奇怪。那为什么会这样想，会这样做呢？那其实这里面呢，刚好也是呼应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所讲的。那是因为说，如果说成立的宗派了并且以宗派的所揭示的这些论述为主的话， 你就是以这些经论为主的话，不去全面性的修正佛法的话，那么很自然的，你对于佛教整体的法义的掌握是有缺憾的。可是呢，当你固守在宗派的范围里面的时候，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不会直接想到说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是因为说我们的修行有了什么缺憾，你反而往往会觉得说是想要从你现在所推崇的这些经论里面想办法从这个经论的角度去建构去统摄整个佛教的教义体系，这个就是当时所发生的实际的状况。好，那我们要看看三论宗到底他有没有掌握了佛教的真正的教义，或者是三论宗的古圣先贤们他们在建立宗派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了一些缺失值得我们借鉴的。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看三论宗的主要的这个思想。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思想，谈到思想首先就要谈到判教这件事情。那判教又叫做教相的判事，他的意思就是要把教法跟义理做判别并且呢把它安置于适当的次序那由此呢就可以看到判教者呢是如何理解整套的佛教教义所以从判教来讲呢就可以先看出他对这个判教者呢对整个佛教教义的掌握的状况。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吉藏的判教呢，那吉藏的判教呢最主要的它有三轮的说法，也就是根本法轮、支末法轮跟摄末归本法轮。那根本法轮讲的就是直接宣示悟净的根本教说，它指的就是华严经。那这个支末法轮讲的呢是把佛陀40余年的教法把它分成声闻、缘觉跟菩萨三圣而说那因为它是由根本法轮分化开来的，所以才叫做支末法轮。那最后叫做摄末归本法轮，指的就是呢把支末的三圣的教法呢全部再汇归起来成为根本那这个就是吉藏心目中的法华经法华经。那基本上这个三轮的教说，大体上以我们今天来看三轮的这个判教呢，基本上是原则上呢是可以接受的大体上呢不为过的一个判教那接下来我们又接下来看吉藏法师的主要思想那我们说吉藏法师的整个的思想呢都是从三论出发所以吉藏法师呢所有的论述呢都是以这个三论作为依归。那么他的主要思想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名词叫做无德。那吉藏法师呢曾经在他的著述里面谈到说，他说龙树菩萨呢出世呢写作这些论作呢，他的大意就是要破洗一切有所得的病令大家能够毕竟无余。凡是呢心有一丝一毫有所得，或者呢我们说的语言文字有一句的定向定向就是固定执着的相，都应该要完完全全的洗除，令它毕竟干净令它毕竟清净最后呢不净呢都去除了之后，当然也不需要再执着所谓的净与不净所以就是最后是不净即去，净亦无留。也就是呢吉藏法师认为龙树菩萨造论的意思是要因病摄药，那既然病袭的药自然就废了，那并且他认为有所得的话就有所福那有所缠缚呢就是呢重累就是所有烦恼的根源所有我们的这个苦痛的根源都来自于有所系缚 那有所系福又是来自于有所得，所以吉藏法师主张佛经的一切大义都应该要从无德这两个字呢去切入那并且呢吉藏法师认为认为与他同时的其他的人的主张都是所谓的有破有立，也就是在破斥其他人的同时，也有呢建立自己自宗学派的主要论述的企图那既然是有破有立的话，吉藏法师就认为那这样子就是所谓的增有所得。那吉藏法师认为从三论的论中的文字来看那他认为三论呢只破邪，并不尝试自己去建立一些所谓的自己的宗派所以吉藏法师认为说显证跟破邪是一同一件事情只要你破邪了，那就是所谓的显证那另外呢吉藏法师认为说三论呢三论的义理呢既然是无德，所以他也不三论呢也不尝试建立任何的义理系统也就是说吉藏法师认为三论呢所有的主张呢都是在宣扬无德，都是在对一切德的观念呢一一的破除，对一切的这个教理跟无德的观念呢自身也都同样的无德那如果能够破而不立，不定取任何的教理，就能够得到无德的正道，由此也才能够真正发挥无德的精神，这个是吉藏法师的主张那么从这里看来的话，各位应该会觉得这些个论述呢似曾相识因为这个专门破斥但是呢不立自宗的这个想法，其实在后来在西藏的藏传的佛教这一派里面的所谓的应承派的中观，其实他所把握的精神也正是如此一味的追求去破斥既有的这个学说，而不自己这个立所谓的这个宗派那从三论宗到近代的所谓的藏传佛教的应承派中观，都是用这样这个无德的方式呢去理解三论那这个从这个无德去理解三论的话，就会使得他们对于佛教的经典的意义呢的这个理解呢，也都是从这个路径去切入那比方说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吉藏法师在这个二谛的关于说所谓的世俗谛跟圣义谛的理解呢，也都是沿着这一个路线去理解那谈到这个二谛，当然就是说这个二谛呢是在中论里面在中论里面有说到的所谓的世俗谛跟圣义谛那吉藏既然以三论作为出发呢，所以很显然的必然会对龙树菩萨所讲的世俗谛跟圣义谛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必然都会有所理解跟有所解释。那么他的这个解释呢，是根据无德的观念呢，进一步再去解释二谛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呢，这个讲次呢，就先谈到无德，把二谛的思想的内容呢，把它留到下一个讲次那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重申我们所讲的这些呢所讲的各宗各派呢其实目的呢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彰显让大家知道，如果独尊一宗一派的结果，经常都会因为有所偏执的关系，对于佛教义理的掌握就不确实，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再去建立宗派，而是要回归一个佛圣的全面修正。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假如来藏，台南共修处法义主著。本书针对诽谤根本心阿赖耶识的邪见，以校正及理证两个方向来分析辩证，可以免于学人被应成派中观邪见以及假名施设而主张无实之之幻想真如、幻想如来藏者所误导。